欢迎回到3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将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度的消息呢，一经报道，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华盛顿邮报表示，习近平正打造21世纪的集权模式，对世界民主和人权提出了挑战。金融时报表示，西方国家必须制定出一致的战略来应对一个在内政外交上都更为霸道的中国。时代周刊也评论说，如果习近平能够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40年来的政治规则，那么北京在撕毁国际准则方面也会毫无内疚之感。那么中国修宪取消任期制如何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共和习近平个人的观感？习近平长期执政将使中国的全球地位更强大还是更孤立？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刚才提到时代周刊，美国的时代周刊，他提到说习近平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40年来的政治正统，这意味着北京在国外撕毁准则时也会毫不内疚。你觉得这个话是不是看透了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特色哈？从这个角度看，修宪这件事是不是破坏了习近平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政治威信？
可以说呢，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几年呢，中共呢不断的撕毁他的许多的国际的义务。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像香港一国两制，中国共产党呢就已经撕毁了他对国际的承诺，因为毕竟一国两制是在双边国际条约里边那个得到承诺的。另外我们看，如果看那个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承诺，也就是中国给予了就是15年的这个期限呢，要把中国呢带向一个市场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全面的遵循那个国际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中国呢也撕毁了这些承诺。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的就是许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全世界如果还没有惊醒的话，是因为就是所有这些稻子了累加在那儿。今天呢，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就是取消任期制了，可以说给中国的棺木呢就敲进了一个最后一个钉子。所以呢，我觉得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它的国际信誉呢，那么是会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且因为如果看到国际社会已经拒绝承认，尤其是西方大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另外的话呢，你看国际的这些那个就是评价机构对中国的这个主权的这个信用呢也不断的在降级，所以这些东西呢当然都会就是影响中国的整个国际信誉，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好的，陈晓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潘，这位英国记者可能不懂中国政治，我觉得他应该重新修中国政治课。为什么呢？他讲了40年来的所谓政治正统，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以说这个所谓40年来的政治正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举至少5点。第一，1982年的时候，邓小平宣布他的军委主席是无限终身制，那李先念的国家主席必须是2届，这就是当时的规则。第二条，这个92年的时候，普通党员邓小平提出来军委主席总书记不改革就下台，而且准备了乔石作为江泽民的备胎，这也是中国当时的政治正统。第三，这个1998年，江泽民为了让乔石下台，提出来政治局常委退休岁年龄是70岁，以这个卡线把乔石赶走了。5年以后，2002年，为了赶走李瑞环，江泽民又把这个70岁退休的常委退休规则改成68，叫做7上8下。那么李瑞环被赶走了，7上8下就这么来的。那么接着就是江泽民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又规定说，胡锦涛这个新的总书记头2年不许当军委主席，大权得在军队，大权得在他手里头，所以他要再多当2年。那么以上所举的这些都是中共政治的基本的规则，他们哪一条是正统啊？没有一条是正统。也就是说中共的高层政治规则基本上是在违规当中构成的，换句话讲没什么规矩，就是谁说了算谁就随便改规矩，这就是中共的政治，没有正统。
好的，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我们在谈国际形势啊，这个中共呢它是肯定是没有规矩的，但是它是有个趋势的。那么这个现在谈到这个国际上呢，这个中共这次官媒出来洗地，为习近平修宪，这个改任这个取消任期限制修宪呢，他这个官媒出来洗地啊，举了很多例子，说啊这个世界上现在都兴起强人政治，别的国家也有强人政治，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呢？第二个洗地的说法是，这个别的国家就连选连任， 啊，这个默克尔，这个撒切尔当了三任英国首相，默克尔已经三任要当四任的德国总理，而安倍已经四次当上这个日本首相。好，第三个洗地的方式就是说这个回避一些这个他提的全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回避呢提的一些集权国家领导人，这三个洗地的方式啊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讽刺性，因为他举到强人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不能成为强人，强人就是意志果断、行动果决、有些铁腕啊，去推进一些自己的政策。别的国家的这个强人，川普总统也好，这个菲律宾总统也好，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印度总理莫迪也好，人家说那个并不是说就不要超越些那个任期限制叫强人。比如这次白宫回答这个中国的修宪，就说了两句话，这个中国媒体只报道一句话。前一句话白宫说的是这是中国自己决定的事情，他报道了。那么第二句话他不报道，第二句话又白宫发言人又说了句说川普总统支持美国的任期制和限期制，他不予报道。所以这个用强人政策解释不通。第二个就说是任期，说人家选举，他举了几个例子，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人家都是内阁制，不仅是民主选举，是内阁制就是说每次大选那个党派选国会，锁定国会，谁在国会占据多数就是执政党，而执政党的党魁自然就成为这个国家的首相，也就是国家领导人。而中国这边根本没选举，而中国党媒举的最多例子是普京。这普京的话有两点他忽视了，普京他改了一些宪法，但是并没有在任期之上改任期非常的敏感，高度敏感，他不改任期，他是这个俄罗斯的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任超过两届，他就在连任两届之后让他的亲信梅德韦耶夫当一下总统，自己当总理换下选举再当两届，他是绕过这个宪法钻了个空子。而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说了一句话，菲律宾的宪法规定总统只任一届，每届六年，然后不能连任，我说完啊，但是要记住一月份的时候杜特尔特说了这么一句话，人家说他要修宪连任，他说我告诉你们，如果我到期这个不下台的话，请朝我开枪，请军队和请国家警察朝我开枪。他说我如果待在办公室一天，都是对宪法的亵渎。说这些回答就是对中国党媒洗地的回答。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呢，他说习近平的这个强人的这个统治哈，可能还会延长很长的时间。那么西方呢，必须做出这个长期的准备，来制定一个连贯和一致的这个中国的战略。我想从这个角度看来的话，习近平修宪是不是让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影响力更为警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联合对于中国的反制？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习近平的修宪当然是有象征意义，但是呢，因为习近平的修宪本身呢，他就一方面呢表示了就是中国内部的其实经济的这吃紧，刚才小龙也讲到中国的金融的危机，另一方面呢也表示出了中共党内的各种激烈的争斗，包括社会呢给这个政权呢增加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过去的那个几年的发展中，西方国家跟中国打交道了，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但是呢，就是说西方国家呢，就是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分裂的状态。尤其今天呢，在全世界呢，美国作为世界的第一个民主的最大的一个民主大国，那么丧失了他的这个民主大国的领袖的部分的担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给中国呢有一些有机可乘，就是在乱世的格局下，习近平呢就变得了更胆大。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这些做法，确确实实刺激了西方的所有的国家，尤其我们看到就是周边的一些民主国家，包括像日本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像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是相信呢，全世界的潮流啊正在进行一种重组，这种重组呢，也就是主要是以亚欧大陆的中国跟俄国和伊朗这么一个就是邪恶轴心呢为目标的。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的倒退恐怕也会带来历史的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吧。
嗯，好的，高文谦先生刚才出了一些技术问题，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线上。高文谦先生，我们这部分讨论的是国际社会对于这个习近平修宪这个事情的这个强烈的反响，那么是不是就是说习近平修宪的这个做法，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对他个人，甚至对中共的这个观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话呢，这回呢，这个习近平呢，这个修宪本身呢，自然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国际的观感，因为外交呢是内政的这个延伸了。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内政呢，就有什么样的外交。那么习近平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的同时呢，势必对外扩张。那么推行中国的那一套集权统治模式，实际上国际社会呢已经对此有所警觉。我觉得的话呢，习现在抛弃邓小平时代那个韬光养晦的策略是很蠢的，等于告诉世界， 中国将向普世价值、向人类的政治文明宣战。那么呢，习近平现在中国呢，现在在这个国际社会中的那个咄咄那个逼人呢，我觉得呢，主要是这个利用啊，这个国际社会中利用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奉行孤立主义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比如说这回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被问到这个中国这个取消任期制的限制时，他并没有谴责，而是置身事外，说怎样对自己国家才最好的决定，这将取决于中国。我觉得我是这么看的，美国强调自身的国家利益呢无可厚非，但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呢是历史形成的，那么这不仅是出于呢美国的这个立国的理念，实际上也是和美国的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中国推行红色价值的那条路早已经超越国界，成为世界公害。那么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国失去工作机会的蓝领工人，而这些人是川普的铁票。如果美国将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对别的国家发生严重的践踏人权的问题不闻不问的话，那么像中国、俄罗斯这些专制国家呢，就会趁虚而入，取而代之。这不仅不是世界之福，到头来美国也会深受其害。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只有三分钟时间，请陈晓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都略微简短一些。我们知道虽然川普政府没有明确的对于中国修宪提出批评或者质疑哈，但是在经济方面呢，美国并没有手软。我们知道有两个事情，最近就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这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允许美国和台湾各级官员互访，那么大家都认为川普很可能签署这个法案。而且同时川普也在刘鹤的访问期间这个习近平的亲密的顾问访问期间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的关税，实际上剑指中国的意味非常明显。那么强人，美国的强人对中国的强人，这个互相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
我认为今后习近平年主要是以内政为主，在对外方面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这个相对来讲收缩的状态，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会再挑起什么新冷战，因为中国在冷战的前提是闭关锁国，中国已经没有办法再闭关锁国了，它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粮食等等，所以还要严重依赖出口市场。所以中国为了维护它的出口市场，它不可能和全世界闹翻，它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护现有的经济状况。而现在这个江湖时代留下来的金融危机面临爆发，习近平一直没有找到真正解决办法，所以对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可能高姿态去对美国、对其他国家摆出挑战姿态。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刚才我讲到这个中国官媒洗地的时候提到这个强人政治和民主选举，但他避开提这个集权国家，那个才更有可比性。集权国家的一些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领导人，最后结局都非常惨。斯大林虽然是荣极一时，将近30年，死后遭苏共否定，遗体被移出红场。那么后来这个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执政24年，结果被人民起义推翻，当场枪决。还有这个前几年那个北非中东发生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啊，那些执政30年的领导人，要么被推翻，要么被审判，要么被这个流放，要么被枪杀。像这个突尼斯的本阿明，还有那个埃及的这个穆巴拉克，还有利比亚的卡扎菲，这都是教训。而且近期也发生一些事情，委内瑞拉的强人这个查韦斯认为自己不得了，要这个执政，一再在所谓的当选操纵这个，最后是操纵民粹主义，最后是世界当选，最后暴病而亡，委内瑞拉全盘失败。这个一败涂地，委内瑞拉在强人统治下由最富的国家变成最穷的国家，拉美。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穆加贝执政30年，号称最长寿的总统，像百年总统进军，结果是什么呢？不仅把穆加贝把那个新加坡给搞得失败，而且最近是受辱的状态，被军方所逼退。说习近平想搞这个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的话，在国际上他根本不敢提集权国家，我想那个结局很不妙。我想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个是对外扩张、对外侵略的威胁，对台湾，说美国为什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是针对中共这个什么军机扰台、军舰扰台对台湾打压的升级做出的措施。另外一个，这个反映一个大格局，就将来中美的对抗格局不仅仅是经济的、军事的，还是两种模式的长期竞争。那马尔代夫的例子就显示了这一点，中共支持马尔代夫就马尔代夫政变倒退。
好的，最后我引用一位叫 Aaron 的观众朋友他的看法，他说习近平搞无限期就是在和世界政治体制做对抗，一定会出事，贸易上和世界脱轨，例如和美国贸易双方就不对等，世界已经开始警惕了，很多国家都在出台法案或者发表言论抵制这种贸易不平等、侵占知识产权和独裁意识形态的输出。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讨论得非常精彩，但是不得不结束了。感谢高文谦、夏明、程小农和陈破空等四位嘉宾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